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旧约圣经的人物亚伯拉罕。在前面两讲啊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也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凭信而活，就是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讲到亚伯拉罕的第四个和第五个特征。第四个特征啊，就是他是一个活在与神的交通中的人。那么第五个特征呢，他就是一个为弟兄征战、为弟兄代求的人。在这些点上啊，都是我们新约信徒啊，我们基督徒的效法的榜样。那么关于他第四个特征啊，就是活在与神的交通中。那亚伯拉罕为神所筑的第三座祭坛呢，是在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里。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，所以呢，他晚年后期的生活主要是在希伯伦。在希伯伦呢，就是活在与神的交通中。那么在创世纪十八章啊，非常有趣的啊，在十八章我们看见了神甚至以人的形状啊临到亚伯拉罕。那个在大夏天呢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乘凉，结果呢，他看见三个人到他门口了，他就啊迎接他们。那这三个人呢，两个是天使，另一个呢就是耶和华神。那么到他的门口呢，亚伯拉罕呢非常的好客，就热情地迎接他们，请他给啊打水给他们洗脚，然后呢杀了一只牛犊，然后呢叫他的太太啊萨拉呢做的无酵饼，然后又做奶酪和奶，最后啊摆在这个三个客人面前呢叫他们吃。吃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着，你想看这整个的过程啊，要好几个小时啊，要把这个牛犊杀了宰了做好，你要多长时间吧？所以无论如何，在这好几个钟头的时间里呢，他就是跟神的一个美好的交通。也就在那个美好的交通里面呢，哎，神就向他启示，启示什么呢？启示啊，他的妻子萨拉要生一个儿子，明年这个时候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。哦，这不得了的大事啊！以撒的出生跟这个基督啊有密切的关系。然后呢，他也在那个交通里面呢，那神也向他启示啊，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，索多玛罪大恶极啊，声闻于神呢，神要毁灭索多玛。所以这两件事，以撒要出生，索多玛要除灭，这就给我们看见呢，基督要来到，罪恶要受审判，所以都是在跟神那个交通中，哦，神向他启示的，很有意思。当他们吃完了饭，神带着天使要离开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还要送他们一程。然后在送他一程的过程中，在路上将要分离的时候呢，神才把这个他要毁灭索多玛这个秘密呢透露给亚伯拉罕。所以从这一段故事啊，你就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在旧约被称作神的朋友，哦，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亲密，他是一个活在与神的交通中的人，哦，真是很宝贝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，也是亚伯拉罕呢这个属天的子孙呢，属天的后代，那我们也要过一种的生活呢，就是与神交通，与神活在与神的交通中。那我们活在与神的交通中，今天神经过了过程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可能不是以这种人形的方式来到我们这里，但是呢，他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要每天花足够的时间呢，跟他交通，借着祷告啊，借着读他的话呀，哦，借着凡事告诉他呀，跟他有美好的交通。而且这个交通中啊，不要那么急于离开啊，让他最后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实在能够见证，我们一个活在神交通中的人呢，常常听到在灵里他向我们的说话。那不光如此呢，虽然我们的神呢不是以人形的方式来到我们的帐篷门口，到我们的家门口，而且他常常在他的信徒里面，在他的圣徒里面呢来访我们。哦，所以呢，你打开家接待弟兄姊妹，接待圣徒，也是一个跟神交通，借着跟圣徒的交通，带进于神交通的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经历啊。那么新约希伯来说，保罗也说呀，有人呢这个接待客旅啊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，那就是指的这一段呢，不光是接待了天使，其实是接待了主自己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打开家接待人呢，接待圣徒到你家里住，到你家里吃饭生活在一起啊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，甚至接待了主啊。你接待那些爱主的圣徒就是接待主啊，那就带进一个美好的交通啊，真的是很美好啊。所以呢，圣徒到你家中也就把祝福带来了。你看呢，神访问了亚伯拉罕， 然后呢就把这个生以撒的这个大好的信息带给他们了。所以呢我们如果打开家，常常打开家接待圣徒啊，那么圣徒就会把祝福带给我们，就是把基督分赐给我们。哦，这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。所以从亚伯拉罕这样的经历呢，我们就可以学习操练。第一，学习操练呢跟神交通。哦，每天要花足够的时间，至少半小时，哦，越长越好。那么足够的时间跟主交通，向主敞开，然后告诉主，然后呢也听主的说话，然后呢这是在灵里我们跟主交通。然后呢我们要学习操练啊，把接待圣徒，打开家，接待客人，接待圣徒，然后呢带进与圣徒的交通。那么圣徒们，弟兄姊妹们呢，就把基督分赐给我们，就把祝福带给我们。哦，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说要操练和学习的学习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都是一个与神交通的人，像亚伯拉罕一样活住在这个希伯伦呢，就是住在这个希伯伦与神交通的这个地方，活在与神交通呢，一直等到主的回来。然后这是他的亚伯拉罕的经历的第四个特征。那么第五个特征呢，他是一个为弟兄征战，为弟兄代求的人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侄儿罗德呢是跟着他的，但是后来呢跟他发生矛盾冲突啊。那么在这个争执中呢，这个我们的亚伯拉罕呢实在给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不与弟兄相争，然后呢把这个让不为自己拣选啊，在那个相争的时候呢让着弟兄，一切都是让着罗德。他说你选吧，你选东我就选西，所以呢叫这个弟兄来拣选，所以呢不相争啊，把这个拣选让给别人，哦，一切好处都让给别人，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哦，在弟兄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时，我们在肉身的弟兄中间也会产生矛盾的争执啊，因着物质的财富啊。然后呢在教会里也会遇到这种相争的情形呢，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效法这个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个好榜样，他是一个不为自己争也不为自己拣选的人，他信靠啊神的眷顾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在那个这个分开之后，当罗德跟他分开之后，我们就知道罗德呢渐渐挪移帐篷，就堕落到索多玛。那么后来呢这个索多玛啊，这个发生那个战争啊，发生战争，由四王来跟这五王征战，四个国家联合起来跟这里的五个国家征战。其实那个时候呢相当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世界大战，在那个世界大战中啊，四个国家的联盟击败了这五国的联盟啊，那么就是把索多玛这个城这个国呢击败了。那罗德呢就住在索多玛，结果罗德就被掳走了，被那个四王四国联盟掳走了。你听啊，这个亚伯拉罕听到罗德被掳的消息之后啊，二话没说，立刻带着自己家里精养的这个精壮的壮丁啊，318人呢、啊，就急追啊，急起直追，追赶这个四国的军队。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是一个世界大战的，四国联盟击败了五国联盟，那么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人呢、啊，家里养的壮丁，那根本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兵，就是民兵了。那么他根本不想这些。想到我的弟兄被掳了，就立刻追去啊，与仇敌征战。结果呢，他竟然把这个四国的联盟啊，四王打败了，然后把亚伯拉罕他的侄儿了，哦，夺回来了，把财物也夺回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何等的大事啊！其实亚伯拉罕能够得胜，背后是因为啊，有人为他祷告，为他代祷，就是那个麦基洗德啊，为他代求，为他祷告。麦基洗德就是基督啊，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啊，在那儿为他祷告。而且当他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呢，麦基洗德拿着饼和酒啊来供应他。所以呢这里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例子和榜样，就是亚伯拉罕在弟兄相争之后是不计弟兄的前嫌呢、啊、虽然前面的弟兄其实他的弟兄啊得罪他，但是他不计前嫌，反而呢为弟兄征战。当他知道弟兄被仇敌掳去的时候啊，不管一切，不什么都不考虑，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打胜，他就坚定不移的就去为弟兄征战，直到把仇敌打败，把弟兄掳掠回来。那把弟兄掳回来了，夺回来了。那么把罗德去夺回来之后呢，罗德呢真是有意思，他没有回到亚伯拉罕那里，继续住在索多玛。那么索多玛我们知道了，索多玛是一个被耶和华神定罪啊，当时是淫乱同性恋，这个罪恶之城，神要降天火呀、啊、烧灭的城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到了18章，我们看见呢神透露，向亚伯拉罕透露，因着亚伯拉罕要送耶和华神一程啊，在这个送他离开的这个路上呢， 哎，耶和华神呢，就把他心中的秘密啊，向亚伯拉罕吐露了。他说啊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能瞒着我的这个朋友亚伯拉罕呢？所以呢，他就把他要毁灭索多玛这个秘密告诉了亚伯拉罕。哦，亚伯拉罕一听见这个秘密啊，立刻开始了一个荣耀的代求。好像在那里，你如果看只是看外面，好像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，但是其实呢，亚伯拉罕是抓住了神这个公义的原则。哦，在那说，那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要毁灭索多玛吗？如果45个呢？如果40个呢？如果30个呢？如果20个呢？如果只有10个呢？你看呢、啊？这一直讨价还价，到最后说是只要耶和华神说只要有10个，我都不毁灭那城。哦，这里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确信和把握，就是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绝不会将义人与恶人一同毁灭，甚至有10个义人呢，他就会赦免饶恕整个城的人，不毁灭那城。那么到这个时候，这个亚伯拉罕终于知道，在这个索多玛城连10个义人都没有。那亚伯拉罕想啊，罗德加上他的家人总能算出10个人来吧，但是连10个都没有。其实在那个城里只有1个义人，就是罗德。所以看见说，甚至就这1个义人，神也是差派天使把罗德救回来了。因着有这个亚伯拉罕在18章的荣耀的代求，到19章啊，我们看见当天使将天火烧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呢，把罗德和他的妻子和他的2个女儿都从这个城中啊拉出来了，救出来，抢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真的学到他最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啊，他是一个为弟兄征战、为弟兄代求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跟随亚伯拉罕，把教宗学习亚伯拉罕，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，我们也必须是一个为弟兄征战的人。你的弟兄原来跟你争吵过，原来跟你产生过矛盾，但是现在他被世界掳去了，去爱世界去了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说啊，叫他去吧，叫他毁灭吧，叫他堕落，叫他灭亡吧。不、哦、这不是亚伯拉罕的态度。亚伯拉罕是为他征战，为他祷告，为他代求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操练为弟兄征战。当弟兄被世界掳去，被仇敌掳去的时候，我们要为他征战。这个今天的征战，最好的征战就是祷告啊，为他祷告啊，叫他能够挽回回来。然后呢，不但是为他征战呢、啊，而且是、啊、为他代求。你看呢，亚伯拉罕有个荣耀的代求哦，借着他的代求啊，我们的神连续罗德，因着他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就连续罗德呀、啊，把他从那个毁灭的城中被救出来。这就是、啊、这个旧约圣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很好的人物。我们从中啊，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这么多的特点。第一，他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；第二，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；第三，他是一个凭信而活、过信心生活的人；第四呢，他是一个活在于神的交通中的人；第五呢，他是一个为弟兄征战、为弟兄代求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盼望你听见这一点的呢，介绍和交通呢，我们都能跟随这样的榜样。我们首先，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是神把我们从世界中招出来了。我们之所以称为召会，就是一个蒙召的会众。神从这个邪恶败坏的将要审判的世界中把我们呼召出来，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会众，我们是招出来的人。招出来呢，就要跟随他啊、我们就要相信他，因信称义的人，我们叫做相信他，信他是称无为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因为这样的相信呢，我们就蒙神称义。蒙神称义之后，我们就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凭信而活。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不是跟世人一样建造高塔，然后建造坚固城的生活。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献祭的生活，筑坛的生活，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与神祷告，与神交通，侍奉活神的生活。而且我们在地上支搭帐篷，就是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客旅的生活，寄望那个仰望来做有根基的城，不在地上扎根的生活，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凭信而活的生活。而且呢，最后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与神交通的生活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天天都活在与神的交通中。然后呢，借着这样的交通，我们也能够为弟兄征战，为弟兄代祷。愿神祝福我们，成为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真的子孙，我们过同样的生活。主也得着我们，主也祝福我们，成为今日的亚伯拉罕。